朋友们，大家好。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一段时间跟大家没有见面哈。哇，在主里面相见又十分的亲切。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启示录里面七间的教会的第五间的教会。讲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哈。讲到这个第五间的这个撒地的教会。我们有一张的图片，有没有一张的这个航拍的照片，能不能放给大家听放给大家看。很好，谢谢哈。这是一个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一个的图片如果你眼睛好的话哈，这是中间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小岛，有没有？旁边是海，然后呢外面又是这个陆地，在陆地外面呢又是那个太平洋的大海。你可以看见中间的那个小岛有那个机场的跑道，左边的左上角那边也是机场的跑道。这个水的里面呢有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战舰，因为它是一个的海岛里面的海湾，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水的比较风平浪静，所以这个战舰呢都停在这个泊在这个里面，不会受海浪的影响。那中间呢，中间的小岛上有机场，左上角那边呢也有机场的跑道哈，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了，很好的地方。这张的照片呢是拍摄于1941年的10月就在一个月以后，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以后呢，到了1941年的12月7日就发生了什么事件呢？珍珠港偷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这个事件。实际上当时呢美日两国呢正在这个谈判的当中在谈判的当中美国其实已经知道两个国家呢最终很可能会交战，会打仗可是呢在这个珍珠港的这个美国的军队呢他们却没有十分的警醒，因为觉得是像人间的天堂，有没有？夏威夷在太平洋里面，都是两边都是大那么浩大的太平洋，很安全的，觉得说呢没有什么问题，觉得战争呢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可是就是在1941年12月7日的凌晨，当日本军队担任第一波攻击的183架飞机这183架是鱼雷攻击机和俯冲式的轰炸机还有战斗机，总共183架他们飞临到这个珍珠港的时候，当时呢当地的时间呢正是礼拜天的上午，礼拜天的凌晨大部分的士兵呢都在休假的当中，礼拜天休假可以上街啦，可以去买东西啦其实起床的人还不太多。在6点45分的时候，有两个的雷达兵在山上有可以侦测这个飞机的，他们就看见呢有两架的飞机，也没有在意，实际上那两架的飞机呢是日本军队的这个侦察机，他先飞过来来侦察带头的，所以6点45分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但是也不以为意过了不久，屏幕上面呢雷达的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大片的飞机，黑压压的一大片。结果他们觉得事情不妙了，赶快打电话给他们的这个防空中心给防空中心，但是急忙之间呢告诉这个防空中心的时候，又没有告诉这个有多少架的飞机，有多么大的规模。结果呢那一天在防空中心值班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的上尉一个的中尉，他说呢不用担心，那个也许是从美国一个机场飞来的，这个从这个西甘姆机场，从旁边的一个机场飞来的巡逻的机型，因为有常常有美军的巡逻机机型在旁边巡逻，因为这个雷达兵没有告诉他们说这个规模多大，他说也许就是旁边的一个机场飞来的所以这个中尉防空中心的中尉就说不要担心，可能是周围一个机场飞来的这个巡逻机型，或者是从美国加州，那个时候正好也是美国加州呢有一批的 B-17 的轰炸机要飞过来，他说你不用担心结果到了7点49分的时候，日本军队开始了第一波的轰炸，所以当时美军处在一个惊愕错愕的状态下，礼拜天清晨这攻击突然来到，没有任何的预警，因为平时要是有敌机来的话会拉警报，结果也没有拉，所以大家呢很多人都在吃早饭， 哎呀，一看这个飞机飞过来，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抬头一看不对，连日本的那个旗啊，日本的那个国旗呢，那个红太阳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波的轰炸。结果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到了9:45，日本军队开始了第二波，8:54开始第二波的轰炸，到9:45就结束，不到一个小时，第二波的都已经结束。所以到9:45，第二波日军的这个轰炸结束之后呢，美军损失惨重。你看啊，日本的军队以极小的代价，几乎没有几架飞机被击落，因为大家都在吃早餐啊，都在休息，有的人还躺在床上，根本又没有预警，所以呢，总共美军有40多艘的战舰被击沉或者严重的击伤。美军的飞机呢，有188架的飞机就在地上都没有，根本没有起飞，就被炸毁。而且美方呢有2400名的士兵死亡，1300个士兵受了重伤。这是这个事情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一个的耻辱，美国的一个的耻辱。事实上，在这个攻击发生之前，美国的方面已经截获到日本外交部啊，日本住在日本的外交部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的一封的秘密的电报，美国方面已经把他截获了这个电报，并且正确的破译了啊，给他就是翻译出来，因为他是用密码写成的，那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把它破译啊，这是一封呢日本天皇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的一个宣战书，就是要跟美国宣战的这一个的书信。当时美国的据说哈，因为后来历史考察，据说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他读过了这个的宣战书，立刻就向夏威夷方面来发了一封紧急的警告的电报。可是呢，因为美军内部通讯系统混乱，结果呢不能够通过美国军队内部的通讯系统来传递这个紧加急的电报，结果通过民用通信局的这个系统来传递。而且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加急和特急的这个字样呢就被不懂怎么样就没了。所以这一封加急的电报呢应该是提前到夏威夷的，结果呢在这个日军轰炸偷袭珍珠港之后的几个小时以后，这封电报加所谓的加急电报才送到美军驻夏威夷这个的总部。这是一张的废纸，因为这个偷袭已经发生几个小时了，这封电报加急电报要提醒他们的已经成为一个的废纸。所以美军从上到下都不够警醒，所以让日本军队以极小的代价造成美军极大的损伤。你看2000多个人死去，1300多个人受伤，40多架的战舰被击沉或者击毁，188架的军用飞机在地上根本没有起飞就被毁坏。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把12月7号定为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个时间呢定为国耻日，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的羞耻。从刚才胡弟兄带领我们所练的这个圣经的里面啊，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到那个圣经的经文？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有三个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在平顺的环境的当中要警醒，也在你们的周报的里面哈，那个大纲你们可以一边看啊，一边看圣经一边看大纲一边听我来讲。从这一段的圣经六节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在平顺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要警醒。今天所讲的这个的圣经哈，讲到了这个沙地城它的城堡呢是建在两条河交汇的一个的附近的一个高地的上面。它有多么高呢？这个高地呢比河谷那个地方高出了400多米，450米，所以是个非常险峻的一个这个高地，两边又有河，然后呢这个地又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的城堡。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曾经是吕底亚王国，古代有一个吕底亚的王国的首府就建在那里，非常安全，非常的险要，任何人想要攀爬这个高台去攻打这个城呢，那上面的人只要丢一块石头啊，把它推一下，那它就是粉身碎骨，所以是易守难攻的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是啊，在历史上，这个撒地的城有两次被别人攻陷了，两次，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是在主前的549年，就是耶稣诞生之前啊，549年那个时候，是波斯王古列，我们圣经上也记载的波斯王古列，他率领军队攻打到这个撒地城下，却是总久攻不下。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两边有河，然后又是这个高地，高的周围比周围高450米那么高，怎么打？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炮，怎么打啊？只有用人力。结果呢，有一天的时候，有一个波斯的士兵，他就绕到这个城堡的后面，他躲在树底下往上面观看。结果这个撒地的，这个是撒地的这个城的守兵啊，有一个守兵。他也是往下面看的时候，哎，不小心呢，这个头盔就一低头，他头盔就咕噜咕噜滚到这个坡滚下去了。这个士兵往左右看，好像没有波斯兵在旁边哈、哦，他就从这个城墙的里面的一个洞，城墙呢有个裂缝，一个人可以这样钻过去。他钻过去呢，就沿着一个羊肠小道，哎呀，走到山坡那里把它拿起来，他又回去了。这一切呢都被那个波斯的士兵看得一清二楚。结果晚上他就回去，就带领了波斯的士兵沿着这个羊肠小道，又沿着那个城墙的那个缝就钻进去了。结果一看，哎呀，这些撒地城的人的士兵呢都在呼呼大睡，因为觉得说这么坚固的城垒根本没有人可以攻陷。结果呢，波斯军队呢从天而降，把他们都打败了，结果把这个城市占领了。这是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这么坚固的撒地城竟然被攻陷了，一个第一次哈。第二次到了主前的195年，他们没有吸取教训，仍然不警醒。到了主前195年，故事重演。这一次呢是希腊的安提阿鲁王来犯，他的军队的士兵呢也是同样沿着这个羊肠小道，又经过那个城墙的裂缝，你看他们也没有把它修好，也没有把那个小道啊给它挖掉哈，他们又沿着这个进去。他们不但进了这个城，而且回到了这个城的正面，把那个城门大打开，然后军队就进来，然后他们这个城的人还在睡觉，多么不警醒啊，多么不警醒，你看哈。所以这个事情呢又再一次的重演。所以刚才圣经这边讲的说，你们要警醒，他们都知道。所以当地在这个撒地城的教会的人都知道啊，这边讲到说你们要警醒，又说呢，若不警醒，哎，请往下哈、啊，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必请往下面一页，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也绝不知道。圣经这样子一讲啊，这个撒地的信徒呢都知道，在这个城的信徒都知道要警醒，要警醒，因为历史上发生了两次的事件。都是外邦的军队沿着这个羊肠小道，经过这个城墙的碎这个一个的缝，把他们都打败，固若金汤的撒地城既然能够沦陷。所以当地的这个在撒地城的这些弟兄姐妹一听到这样讲，就知道这个使徒约翰写的这个书信那个意思呢是借古喻今啊。所以呢，历史上撒地城堡两次的沦陷就是这一段圣经最好的注解。所以使徒约翰借着这个的事情呢，要提醒撒地的信徒，你们环境很平顺，但是你们要警醒，不警醒，你看那些外邦人的军队就如同天降。今天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一样？哇，生活很平顺啊，哎，要小心啊，这个物质主义还有享乐主义呢都很容易俘获我们，但是我们要警醒，要警醒，要 be constantly alert, keep watching, 啊，这就是英文的翻译的，就是圣经这样讲，要警醒，要常常的警醒啊，要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就是一直要警醒。
所以人们常说温饱思淫逸，撒旦也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边不是讲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哎，真是这样啊！我们在平顺的环境里面要警醒。好，我看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我觉得这个过了四十岁以后啊，都要警醒啊。哎，吃什么，喝什么都要警醒啊。以前二十郎当岁，那个肥鱼肥肉都是猛吃，不要紧，对不对？熬夜熬到半夜三更，第二天照样活龙活现的啊。大约过了四十岁以后，哎呦，真的要小心啊！你拿了筷子，哎呀，这么好的这个五花肉，哎呀，想一想，吃一块可以了，第二块可能就要小心了。哎，真的哦，哎，真的过了四十了，这个你饮食、身体锻炼、作息都要警醒，是不是？都是这样。哎，夫妻关系啊，也不要觉得说都老夫老妻的，哎呀，没有什么了。你要警醒，要常常用爱情来浇灌这个花朵的。哦，哎，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哦。哎，给你们姐妹讲啊，你不要觉得自己这个老头子怎么样哦。哎，到时候他的办公室来了一个女同事，哎呦，你在家整天数落他，数落他，讲得他像一个奴才一样的。到了办公室，哎呦，人家把他捧得，哎呀，崇拜的哦，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啊，要警醒啊，要警醒。哎，真的真的，哎，我看你们笑得这么开心啊，哎，要警醒啊，要警醒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要警醒，要警醒的啊，真的啊。有一位姐妹，她住在加州的，你知道加州啊是在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地震带的地方，常常哎就地震了啊，所以她说呢，她的父母辈就交代她说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床底下放一双那种不是拖鞋，就是这个走路平时在外面走路的鞋。放一双鞋，好，再拿一个手电筒放在那里。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有地震，甚至蛮大的地震。当地震一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穿上这个鞋子啊，就可以走路。走的时候就不会被那个打碎的玻璃扎到，或者是石头砸到。然后有个手电筒呢，我就可以赶快出去。他就是这么警醒，虽然睡觉的时候他也准备好，就是这样警醒的。哦，在平顺的环境里面要警醒，是不是？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都要警醒的，虽然很平顺，但是要警醒。像在我们的教会，在历史教会的里面，常常在发生一些天灾啦、人祸啦，或者一些政治事件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心的。因为当这个无论是在我们美国，或者是在亚洲、在中国、在台湾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的。因为常常弟兄姐妹就因为不同的政治见解，因为有的人说四川地震了，我们教会要很多的资源，那另外一个说呢，我们主要是为他们祷告，我们给一定的资源就可以，就这样的事情都能够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甚至有一些比较软弱的人就离开小组，离开教会，真是这样的啊。所以小组和教会也要警醒的。还有那些的异端，有没有常常来侵害我们的基督的身体，要警醒的。两个两个到你家来敲门，要小心，可能是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是摩门教徒，都要小心，都要小心啊！你看，根据统计的数字来表明，在北美的这个华人北美的教会哈，尤其是北美的华人教会，他们的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上了大学以后，请问百分之多少的人不去教会啦？70%、80%，90%的人不去教会了。这些乖乖牌的小孩从小都跟我们来教会，儿童主日学，好，然后青少年团契，18岁上大学了，他不去教会了，而且是90%的人不去教会。而这些90%不去教会的人，有30%他一辈子再也不进教堂的门了。要不要警醒啊？我们要不要警醒？教会前面的门打得很开，然后后面的人都跑掉了，我们的下一代走掉了。就是如果有我们有一百个的小孩，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抱到教堂来了，啊，儿童主日学长大了，长大到青少年又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他 他去大学之后90个人不去教会了。那后来呢，因为这些人啊长大了啊，遇上一些困难啊，生孩子了，然后因为小孩子要去教会又回到教会，有一些人又返回来了。90个人不去教会，这100个人里面有将近30个人一辈子再也不到教会了。我们要不要警醒啊？要警醒啊，真是要在贫困的时候要警醒啊，要警醒。因为你看我们常常来教会啦，听神的道啦，彼此相爱啦，彼此鼓励啦，我们都还会软弱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孩子们诱惑多少，外面的诱惑多少，100个小孩30个小孩将来一辈子都不再回教会了。哎呦，那他们要受很多的苦的，真的真的哈、哦，我们要警醒，真是要警醒啊。根据教会成长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一个的教会它在建立之后20年到25年的时候，它会发展到了一个的瓶颈。当一个教会建立之后哈，人数上涨，有没有像一个曲线上涨，很兴旺，但是到20到25年的时候，它就到了一个的平台，所以的 plateau。 我们教会多少年了？
30多年。
要小心哈，我们历史教会呢10多年，我就一直提醒他们哦。但是根据这个传播学的一些的理论和实践，你跟这些会众们讲啊，要讲7到8次他们才记得住，都不警醒了，真的。同样一件事情要讲7次到8次他们才哦，你是在讲这个，你可以相信吗？我一直提醒他们，我们教会已经成立了14年了，我提醒他们了、啊、根据前面这么多教会增长的理论和实践，不光是理论而且有实践，这个教会成长的时候，到了20年到25年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的平台期。如果在这个到达20年之前呢，你这个之前的3年5年就要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才能够让它的这个增长的曲线再往上攀爬。你要到了20年再爬就难了，因为这个好像我们开车是有一个惯性的。那个教会的成长是个关键，当它达到这个平台的时候，你再往上拉伸是非常要费9牛2虎之力。所以在20年到25年这个平台期之前的3、5年就采取重大的措施。什么重大的措施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历史教会是没有自己堂会的，是在美国人教堂里聚会的，我们自己可以建一个的自己的教堂，这是一个重大的措施。因为有自己的教堂的话，我们可以早上聚会，像你们这样早上聚会很好啊，早上起来精神很好啊，哦，因为我们现在呢，那些弟兄姐妹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什么球赛，弹一个什么钢琴，到中午吃了饭了，就累了，就不想来教会了，哎，真是这样了。然后或者说小孩下午要睡觉了，就不来教会了。所以教我们在下午聚会的教会成长是很困难的。所以在那个20年、25年之前，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建教堂。或者像我们这样教堂扩大教堂扩堂，因为人更多这样，或者呢这个改良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比如以前我们就是在这里就等人来，这样这个策略不行了。如果你继续再这样子的话，就会平台期了，甚至在衰落期了。我们改变改善改良传福音的方式啊，比如说到社区的里面看哪些地方有华人啊，邀请他们，我们开办这个 BBQ 啊，烧烤、邀请他们哦，或者提醒我们有小孩的这些的家长，邀请这些跟我们小孩同学的那些的家长来，要采取这些新的传福音的方式哦。旁边大学开学了，我们去迎新，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帮助，把他们吸引来啊，可以扩堂啊，可以建堂，可以改良福音的方式啊、哦，或者呢，有的地方是这个改善这个敬拜的方式啊，用比较多别的乐器吸引比较年轻的人。有的呢设立第二堂的聚会，第一堂的聚会比较传统的，第二堂的聚会呢所谓的比较现代的啊，就吸引那些比较年轻的人来，采取这些重大的措施。在教会成长大概15年的时候，就采取开始慢慢的采取，因为这个教会的转变是很慢的， 所以要采取这些重大的措施呢，才能够让这个停牌的这个曲线呢，在之前呢又产生了一个增长的曲线。我就常常在我们教会讲，但是我想要讲到七到八次他们才能够理会，我才讲了两三次，还要再给他们讲五六次，也要警醒啊，真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已经将近明年就是要庆祝十五年了，十五年其实才有五年的前面就是要平台期了，我们在下午聚会那个的限制呢会更早的来到。下午聚会在夏天的时候热到不行，人家在家里吹空调干嘛要来你教会？真的，如果我们的敬拜不好，讲到的信息不吸引人，人家干嘛要来教会？我在家里很舒服的，在这里热的，哎呦，真的是电风扇猛吹还在流汗，在电风扇底下都一直在流汗，你说怎么办？有的时候热到不行了，必须把窗户关起来，全部都关起来，因为外面比里面还热，所以就在里面就好像是在那个什么桑拿，热的，哇、哦，这样子的话，人家是不愿意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那个20到25年那个平台期之前采取这些措施。所以我们现在在找地啊，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建堂啊，哇，这个都是必要的，因为就是要避免那个平台期和平台期之后，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衰减期。哦，真是的，要警醒。现在好像都很平顺，反正也有200来人呐、啊，啊、哦，反正这样，现在很平顺，但是平顺的时候要警醒，要警醒，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不管我们个人也好，小组也好，教会也好，平顺的时候要警醒，就像这个撒地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平顺的时候要警醒，那个撒地城也是这样，平顺的时候不警醒，那个外邦的军队就来。好，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的第一个的教训，平顺的时候要警醒。第二个的教训，行为要是不完全，我们就当悔改。行为不完全就当悔改，这在第二节的下，我们回去一个哈，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和第三节的上半节。好，你看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第二节的下半节，对不起啊，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请往下。第三节的上半节，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这第二个的教训就是说，当我们的行为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当年在撒地的这个教会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有基督教义的任性，但是却没有基督这个信仰的活出。有名无实，就这些基督徒呢，在撒地这个城的基督徒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基督徒的好行为，所以他们要悔改。大家知道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常常听到说，哇，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很兴旺啊，哦，原来是在农村很兴旺，现在呢是农村包围城市，那些打工的民工到了城市，就把基督教的信仰也带到城市里了。哦，现在全国信主的人好几千万，甚至1亿。哎呀，我们听了这真的是很激动，好像很得到激励。但是啊，我们先不说这些数字太过乐观了，啊，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基督教，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信仰和实际行动的脱节。我要给你们讲七八次你们才记得，真的真的。一方面啊，宣传啊，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传福音是很好的，但是那些的数字我觉得要砍一刀再砍一刀。这个基督徒人数可能只有2-3千万而已，真正信主的就只有那么一些，因为他们的信仰跟实际行动处在一个脱节的这个危险的里面，这个看见是很前瞻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当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大环境的里面，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你要把自己基督的信仰能够活出来，那是很不容易的，那是很不容易的。你一看周围一看，那些的人都在做一些假的事情，人家在做假账， 这行里面行内的话叫做说，我们不做假账怎么能够生存啊？就是公司行号店家都是做假账，有两本账的，你上面来查账，我这本账给你看，那实际我是有这边还有一个账啊，啊，都是这样的。别人做那些不合法的事，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在中国大陆基督徒不但不去检举啊，反而同流合污。礼拜天也是来教会也敬拜神啊，也读圣经，可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哎，摇身一变就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这个信仰跟行为是一个脱节的状态，这是极大的危险啊，极大的危险。别人虚报工作的时间，这些基督徒也虚报工作的时间啊，别人谎称出差时候的消费，我们也谎称基督出差时候的消费啊，别人背后论断人，我们也背后论断人，别人做生意短斤少两，我们也秤砣不足。一个基督徒的行为跟一些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模一样啊，这实际上呢不光是中国大陆这些基督徒的挑战，因为他们有这个好行为出来的话哈，周围的人会对不起，周围的人呢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啊，所以你一个基督徒有好行为出来的时候，人家觉得很奇怪，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在中国大陆啊，我去这个公共汽车啊一直上不去，你知道吗？你都动作这么慢，人家都上去了，我一直上不去，到那个窗口有时候地方排队啊，我在那边才犹豫正要拿东西，不论人家就站到前面去了。哇，你如果有个好行为哦，请先像我们美国的哇，你就一直先你就没有在那个，你就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你们是不是有回国有我体会到哇，这个伸手要皎洁啊，不然那个公车上面哇，这个真是这，我其实讲到这个我真的是心里面在流泪，连基督徒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也是信仰跟行为脱节，因为他们有好行为出来的时候呢，别人都不允许他有好行为，你知道吗？是这么困难的一个的事情啊！你真的是在中国大陆你去出差才住下来，进了房间，电话铃响了，哎，什么电话铃响？拿起来，一个女生的声音，一个小姐的声音，哎，说先生，你寂寞不寂寞呀？你要不要人陪啊？他不是来陪你讲话了哦，跟你讲，什么事都可以陪的啊。你做生意就要贿赂别人，你不贿赂别人，你根本就没有生意可以做，谁要给你做生意啊？你不贿赂他。你基督徒你怎么办？基督徒做生意你也变成去贿赂别人，那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我们的行动就是脱节的，对不对啊？哎呀，有一次真的是在中国大陆办事好难哦，我有一次去看病哦，我早上去了啊，就挂号，对不对？挂号，诶，怎么到快到中午了都没排到我啊？怎么你这个人一直进来出出，怎么都没有叫上我了？结果我一看，哇，原来你很多人在插队，他认识那个护士或者医生，他后来的也在我前面，哇，到中午都我们那个城市还是很南方的城市，是很热的，在中午有休息三个小时的，医院就不开了，哇，我都回去说算了，我自己抓一点草药自己吃了，哇，就这样的事。然后到台湾就不一样，到台湾的医院好大，人流人往，跟大陆一样的很多人了啊，因为全民健保，有病都可以看，但是都是电子叫号啊，没法插队的，都是电子叫号。很快啊，这个虽然人多，但是程序很快。等你看完医生呢、啊，下了楼底下来了，到药房，药房药已经帮你备好了，因为都是电脑联网的。医生一开，给你看病，一开了诊断的这个，还有这个一开了药，你下楼，哎，药就拿走了。哎呀，真好，真好。就希望我们中国大陆啊，也真的是有进步啊，真的有进步哈、啊，哎，真的是有进步。因为中国大陆就好像台湾的那个80年代，对不对哈？我是中国大陆来的，但是我娶了一个太太是台湾的太太，嘿嘿，哎呦，我对我就很有福气了，我两边就可以跑，我都可以比较。中国大陆现在就像台湾那个80年代那个经济起飞的那个的时候，很多人呢一夜之间就暴富了。如果呢你事先知道一些的消息，拿到那个原始的股票，就知道某一家公司要上市了，他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哗就买了很多的，拿到他很多的股票。然后第二天一上市，这涨了、啊，然后就涨很多，对不对？翻倍了。或者呢，你有办法就多买几套的那个的房子， 哎呀，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子真的是热到不行啊，政府一直打压打压还是热，真的哦。在北京的一个的公寓，就是三房一厅这样的公寓，没多大的公寓哈、哦，可以贵到像曼哈顿那样的，你知道吗？啊，你可能没有到北京去了，你可能要去看看啊。哎，真是这样啊。如果以前呢、啊，为了这个国家发展嘛，建了很多房子，就是欢迎大家去，要拉升经济嘛，就欢迎大家买，你有钱就可以买，不管你怎么样有钱，啊。所以有些人呢、啊，一买买十多套的房子，他没有这个钱怎么办啊？他找银行，他银行里面有认识的人，他通过贿赂，就是说你贷款给我，贷款我100万呢、啊，我就给你2万或者几万，就是这样。那我反正用公家的钱来买我的房子，你知道这个意思吗？那些不信主的人做，那些基督徒也这样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行为跟这个行为跟我们的信仰是脱节的，因为那个利益太大了。那个的房子买下去10年，不要说10年，5年以后就翻了2-3倍了，10年就翻了5倍了，你要不要买？你说我们住在 Chatham 这里的人，差不多一栋房子50万好了，你买了10年以后就500万了，诶，你说你那个心要不动啊？你在我们美国这边你贷不出的款，那就没办法买，对不对？可是在中国大陆，你有只要有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哎，你可以用公家的钱，国家的钱，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来变成是我的钱来贷款来买，这些一下买了10套，那你一套房子就是你一辈子的工资的钱，你就买了10套，你就10辈子的工资了。没有信主的人做，基督徒也这样做。更邪门的是啊，后来政府觉得说，哎，这样子我们用我们国家的钱来帮助这些个人致富了，不行了，出台政策了。中国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变化不如计划快，计划不如变化快啊。出台政策说不能够这样，每个人每一家人呢、啊，只能买2个的房子，不可以买这么多的，这样子都买的房子很多，高楼建起来很多，很多都是空的，因为他买了10套，另外一个人买了100套。所以一家的人呢，只能买2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离婚，哎，离婚以后本来买2套，这个人可以买2套，这个人买2套，这一家人就4套。离婚了，哎呀，这一招好啊！可是有的时候不灵了，真的离婚就变成真的离婚了。离婚了嘛，因为法律程序就是离婚了，然后有一些口角啊，说分不清了，真的就离婚了。没信主的人做。基督徒也这样做，所以行为不完全就应当悔改啊！这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行为不完全就要悔改啊，就要悔改。我们因为我太太是台湾，住在台湾，所以有时候回去有一个姐妹就跟我交通说，哇，你们那个区，我们那个区是在 Livingston 那边，算是学习比较好的，说哇，你们都住在那么学习好的房子贵的地方，那弟兄姐妹物质上都很丰裕了啊、哦，那他们你们教会一定是很有，弟兄姐妹的奉献一定是很踊跃嘛，他们住在富的区嘛，很多钱嘛，那一定是很踊跃嘛，啊、哦，那我自己很汗颜，这样就是说，他们是，嘿嘿嘿，哦，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做到11奉献，啊、哦，而且啦。在教会做牧师的很有一些牧师他不想讲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们十一奉献啊，这个好像牧师讲不出来，但是我愿意讲，因为这个奉献呢，向神的奉献是弟兄姐妹蒙福的一个的管道啊。当然我们奉献有一定的层次，一个的阶段，有的时候呢还没有做到这个的奉献啊，但是越是奉献呢，心就越在神的家里面，越在神的国里面，越关心神国的事业，神就越加倍的祝福我们。这是弟兄姐妹蒙福的管道，为什么不讲呢？要讲，而且要常常讲啊、哦！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财宝在股市的上面，股票市场的上面，我们的心就在那里，一边在上班，一边在打字，噔，就关心一下市场，股票市场是不是？哎，你们都没有这样哈。可能我以前在念神学以前我也上班了，我也赚钱的， 投资股票就会心里面就想着去看那个股市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你的财宝在房地产上，那你就会常常去关心房地产的这些事情。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啊。但是呢，神是要我们做财富的主人，我们要让钱财来为我们工作，不是反过来，不是反过来。当我们奉献金钱给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反而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我们的顺序，人生的顺序要摆对，神国是第一，我们自己的需要是第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的好处都要加给我们了，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其实神不在乎我们那几个的钱，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不在乎我们那一点钱，但是他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他甚至说，你以此来试试我，看我要不要从天上倾倒福气给你们，甚至使你们的这个都盛装不下，使你们福杯满溢。真是这样啊、哦、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那我的岳母他们参加的一个的教会，就是一个的老弟兄，他以前比较早的时候买了两套的公寓，一楼一个，二楼一个，他就把这个公寓奉献给教会，所以教会呢才能够把这个打通了啊，上面做礼拜，下面做厨房这样。然后弟兄姐妹很感动，也一起来奉献，这个教会才那样才建起来的。他这样的奉献，神喜悦，神悦纳，神也大大的祝福他，把更多的加给他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笑那些撒地的那些在撒地城里面的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笑他，对不对？我们现在可能会笑那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哎呀，你们这么软弱，哎呀，礼拜天上教会，哎，可是你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像外面的人一样，别人买房子你也削尖脑袋买房子啊，别人搞那些不合法的你也搞不合法，我们笑他们，对不对？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行为有没有完全。不讲别的，就讲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完全。当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仰有偏差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要悔改哈。可能我也要讲七到八次才能进到你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一起彼此激励哈，行为如果有不完全的地方就要悔改，不光是在奉献的方面，在爱心的方面，在传福音欠福音债的方面，在夫妻彼此相爱的方面，如果有不完全，我们就当悔改。第三个的功课，今天第三个的功课给我们学到的是圣洁又得胜就蒙福，这是在第四节和第五节啊。然而在撒地，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请再往下，凡得胜的，你看必穿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如果我们圣洁又得胜，就蒙神的大赐福。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啊，在撒地这个城的里面发掘出呢，有那个体育馆，有雅典米女神的庙，也有一间非常大的犹太人的会堂，所以那个地方犹太人是就已经移居到那里，有很大的一个的会堂。事实上是考古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发现的最大的一间的古代的犹太人的会堂。所以那个地方呢，你看有信那个异教的人，也有信犹太教的人啊，也有一间小小的基督徒的会堂。这个犹太这个基督徒的会堂呢，就在雅典米女神庙的这个一个角。所以这个信仰混杂的，有没有？你们想象在一个异教的庙里面呢，有一个房间是教会的房间，啊，这是很奇特的，所以街道上的店铺呢，有一些是墙上面有的是画了十字架的记号，也有一些那是画的犹太人的那个的灯台，哦，所以包括考古的记载，包括这个约翰写的书信，我们看到在撒地城呢，不像其他的城市，基督徒好像没有受到逼迫，其他的城市基督徒受很大的逼迫。但是在撒地这个城市的里面啊，基督徒没有受到逼迫，跟周围的各个信仰好像可以 可以互相啊相安无事。但是哈、啊，但是要过圣洁而得胜的生活，才能蒙上帝的祝福。我这次回台湾，就到这个台北，你们中间有些人台北来，到那个台北西门町。西门町是台北的这一个就是商业很发达这个闹市区，是原来是日本人留下来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的这横的直的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区块哈，是很发达的地方。我们去那边观摩一间的很兴旺的教会，那个是在那边的一栋大楼里面。那哦，聚会结束之后呢，那个教会是四楼和五楼，我们要从五楼往下走，因为又有老人小孩，所以我们就说要坐电梯。但人太多了，每一次一打开，哎呀，人都满满的，下了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下。但我们有老人小孩，下楼梯不方便，我们就是还是要坐电梯。那我们后来说，我们往上，因为教会都结束了嘛，那这个上去的楼梯人少，我们先往上，然后再往下，这样电梯往上上了一层，从五楼到六楼，有人出去了，哇，我探头一看，哎呀，你知道什么地方啊？教会四楼五楼上面一层是什么？哎，夜总会，哎，差不多。哇，这个教下面的四层五层教会很希望人来人往，那个六楼的夜总会人也很多啊，怎么下午两点钟就有夜总会了？我搞不明白，怎么台湾的生活是这样？下午两点钟啊，夜总会的人满了，怎么会这样？这也是像这个古代的撒地一样，鱼龙混杂。你是敬拜神的，我是夜总会迪斯科这样子的啊、哦。这反正就差一层楼啊，啊，人家真的，要是新来的人走错了，就走到哎，怎么教会夜总会这里？真的会这样，真的会这样，因为那个地方鱼龙混杂，人多人很杂。但是那个教会呢，像个金灯台一样，照亮在那个的社区，而且他早上有聚会。下午又有两堂的聚会，礼拜六又有聚会，你看多么兴旺，多么好，多么好，真的是哦。所以在那个教会，在社区就造成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在这个撒地城里面的教会，他们似乎与世俗为伍，大多数的这些基督徒呢都没有好行为，所以他们是基督徒吗？他们是不信主的人吗？好像都一样。但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还有几名，有几个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人，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不以世俗为伍，这些人配得穿这个白衣。穿白衣呢是一个典故的，因为罗马军队他得胜的时候，那些将军和士兵是穿着白衣凯旋进城啊、哦。那所以这个穿着白衣表示得胜，表示圣洁的，所以神说这些人呢穿白衣可以蒙神的祝福。这个记在这个生命册的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古代的城堡呢，他们都给自己的子民呢造册，这家是谁，那家是谁，名字都写在上面。当他们过世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涂掉。这边讲的是个生命册呢，这些穿白衣的这些过得胜圣洁生活的人，神让他们穿白衣，而且在生命册上不会涂抹他们的名字，是这个的意思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这个世界崇尚的是名牌的车子、名牌的衣服，但是呢，那个很虚荣，我们不要跟从。这个世界是推崇个人愿望的实现，所以可以婚外情啊、一夜情啊、同性恋啊，但是那个是道德沦丧，我们不赞同。这个世界崇尚孩子们要上那个名校。但是我们不以世俗为伍，我们要找有好教会的学校。那个学校可能是常春藤，可是它的周围没有好的教会，我们不去。我们去的那个的学校是要有好的教会的学校，他的信仰能够持守，能够一辈子蒙福。真是这样，你还记不记得90%的小孩上大学不去教会了？你上了名牌大学又怎样？他的信仰丢失了，一辈子都有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靠主得胜，与主同行啊，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我在飞机上啊看了一个柴契尔夫人，或者叫撒切尔夫人的一个的电影，他讲了一段话非常好。他说啊， 而且英国的女首相，第一位的女首相，大家记得吗？那个铁娘子啊，Iron Lady 啊，她是这个她是一个近前的基督徒来的。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政治家，但是她实际上是一个很近前的基督徒。她说一番话，我记得很好。她说：“心中意念带出这个话语，话语就变成行动，行动就变成习惯，习惯就造就性格，性格就决定了命运。”哎呀，这个是真好，你看。从心里的意念到话语到行动到习惯到性格到命运，所以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连接于神。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边说的不错，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心里面要常常连接于神，以神的心思意念代替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才能够讲出好的话语，话语才能变成个好的行动，好的行动才能养成习惯，习惯以后呢，一这个习惯越累积，就变成我们的性格了，我们的性格都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所以真是这样，要常常连接于神，连接于神，我们才能够过那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蒙神的奖赏。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撒地这个教会，讲到使神借的使徒约翰给撒地这个城市教会的这封书信，我们知道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在贫困的环境的里面要时时的警醒。若是我们的行为不完全有缺失的，我们要悔改。若是我们常常连接于神，常常与主同行，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就必蒙神的赐福。愿主哈，今天让我们听到这个的话语，我们北泽西的弟兄姐妹听进去了，在贫困的时候要警醒啊！如果你们的行为不完全，要悔改啦，要靠主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你们就必蒙大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话语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从这封书信写给撒地教会的，但是也是写给天下普世的教会的，也是写给我们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的。若是我们在贫困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就当警醒；若是我们的行为不完全，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能够靠主过得胜圣洁的生活，就必蒙神的赐福。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